第一章万物之源。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记一章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创世记第一个标题，而不是一句叙述性质的报道。因为根据经文的记载，天不是在一开始就被造的，而是在第二日才造成。一章七至八节，神就造出空气，神称空气为天。至于地，就更加要到第三日才出现。一章九至十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神称旱地为地。圣经明确地指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文理本那里这样说，世界乃由上帝之言而造，自所言者，非由可见者而成也。即是说，世界是由上帝所说的话而成，这个是为了凸显上帝在宇宙之上终极的主权。诗篇三十三篇九节，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记唔记得那位加百农的百夫长呢？他不敢劳烦耶稣去他屋企治病，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因为他明白权柄是什么的一回事。马太福音八章八至九节，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这个咪就是权柄咯。从无造有的神学教义，正正就是会堂和教会针对希腊物质不灭、灵魂不死哲理的谬误。历世历代的信徒要坚持的是，只有独一的上主才是属于永恒。这个就和创世纪第一卷一再强调上帝说的那份权柄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上帝称穹苍为天，称旱地为地，焦点不是在创造的过程，而是集中在造物主的至高权威。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九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六日创造是平衡的文学结构，而不是科学的考察报道，目的亦都是要人看到上帝在这个宇宙穹苍之中的权柄。六日创造第一和第四日都同光有关。第一日，上主造光，将狰狞恐怖的黑暗改变成为灵物恬静的夜晚。第四日，再造光体，为了管理昼夜，分别光明、黑暗。第二和第五日呢？第二日，上主造穹苍，将诸水上下分开。第五日又做飞禽水族，使到汹涌攀军的鸳鸯成为可供栖身的家园。而第三和第六日呢？第三日上主做旱地和植物，第六日做动物和人。这两日的叙述不断重复，各从其类，显示大地不再乱七八糟了。这个也都是参考过以赛亚书第三十四章八至十五节和耶利米书第四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这两处经文之后，我们可以肯定空虚混沌这个叠词在希伯来文原本的意思就是乱七八糟。创世纪第一章二节其实都可以重新翻译成，而那地它原是乱七八糟，并有黑暗在深渊之上。 上帝的灵也正扑击在大水之上。比对《生命记》第32章11节的描述，运行并不是松容的福许举动，不是母鸡孵蛋温柔呵护的感觉，而是母鹰飞扑下来强迫雏鹰离巢学飞的紧张过程。这里《创世记》刻画的是上主以大能，即是祂的灵，和邪恶，即是大水对垒而稳操胜券的起点。到了历史终结的新天新地，启示录就在21章一节那里宣布，海也不再有了。圣经套用古代近东正邪斗争的神话，是为了全程达意，它从来都不是照单全收，更加没有肯定其中的细节就是历史事实或者属灵真理。借用福音书的讲法，读者经的人需要会意，究竟为什么创世纪要从上主的大能改变黑暗、深渊和混沌开始讲起呢？护教推理总是喜欢辩论上主创造的设计是几咁完美，教会退休会亦都有意无意之间鼓励信徒在大自然的清幽环境中才能够亲近造物主，但是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些美善的憧憬和现实无常的人生始终有一段丑恶的距离。黑暗从一开始就有，难道生老病死就只是犯罪堕落以后的咒诅？不是啊，创世纪所宣告的福音就是上主在人类历史当中定义要以祂的权能扭转邪恶的现实。困扰了阿伯拉罕大半生无后的遗憾，原来是他信靠这位满有权柄使无变为有的神的机遇。十二支派的秘掳流亡让到选民更加深切地认识这位做光又做暗，光暗都在他掌握之中的上主。要经历创造主的大能，圣经指向的是我们每日凡尘俗世里面的乱七八糟，不理是我们的性情习惯、工作事业、婚姻家庭，甚或教会生活，我们愿不愿意谦卑敞开心灵，由祂来改变更新呢？下次面对罪恶虽然好像得胜的时候，记得起初神创造天地，让耳熟能详的诗歌旋律在脑海中徘徊，提醒我们这是天父世界。